数千人参加纳瓦尼葬礼，高呼反对战争。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正式关闭。中国联网汽车拜登揭露其可怕细节。欧盟经济如何同中国脱欧？学者建议学韩国。中共称不存在海峡中线，台防长话没有缓冲余地。中国论文造假一条龙服务，研究造假泛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尽管当局部署了大量警力监视局势，但数以千计民众冒着可能被捕的风险向纳瓦尼最后致敬，高呼着反对战争。西方外交官亦来到现场表示支持。在葬礼开始前几个钟头，数百人在大量警察的监视下等待进入教堂。美国驻俄大使林恩特雷西和法国驻俄大使皮埃尔利维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亦来到现场向纳瓦尼表示敬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任何未经授权的群众集会都是违法行为，教堂周围已经围起了栏杆，现场部署大批执法人员和镇暴警车，教堂外戒备森严，甚至有些建筑顶上都有警察监视。但 BBC News 报道，当灵柩从黑色厢型车上抬落嚟的时候，现场大批群众高呼纳瓦尼，并说你冇怕，我哋亦冇。有人讲到，佢哋响度怕乜？有必要出动咁多车辆吗？只有佢哋自己最害怕。时政推主维谢格拉德24认为，数千名俄罗斯人通过参加纳瓦尼的葬礼来挑战普京。在乌克兰的战场设法逃离战场的俄罗斯士兵越多，俄罗斯的暴乱会越严重，内部崩塌的某个时刻会来临。参加葬礼上的一个女人对比纳瓦尼和普京说，一个是为了拯救国家而牺牲了自己，另一个为了拯救自己而牺牲了国家。民众在教堂外高呼，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宽恕，俄罗斯终将自由，不要战争，普京是杀人犯，将我们的士兵带回家，乌克兰人是好人等口号。推特账号乌克兰战争说，参加纳瓦尼的葬礼需要勇气，这一事件代表了俄罗斯民主自由和普京的独裁统治之间的斗争。纳瓦尼的妻子尤利亚没有出席葬礼，他在推特上写道，有一日我们必定会相遇，我有好多的话还没跟你讲，我手机入面帮你存了好多歌曲，那些都是我们的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听到，永远爱你，安息。纳瓦尼的父母参加了葬礼，律师和人权分子组织的团体特地在社群媒体发文，参加仪式时身上最好携带瓶装水和护照，随身携带律师联络资料，以防手机信号突然断讯。即使葬礼结束，仍要保持警惕，注意以挑衅之姿制造冲突的亲政府分子。仪式之后不排除会有逮捕行动。接下来几日最好留在安全部队的监测范围，不要乘搭公交车，不要申请任何纸本文书。据人权监测组织 OVD Info 提供的信息，至少有一人在葬礼期间被捉，另有22人在试图离家去参加葬礼时被拘捕。当日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愿参与北约领导的乌军协训任务，并直接向乌克兰部署一支由加拿大军人组成的作战分遣队。同时德国军方官员计划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旨在产生战略和政治影响，强调非直接参与。另外同日推特热传一段短片，显示在2月29号 ID 叫红窝里的兔子的中国博主远赴俄罗斯做雇佣兵后，发短片讲述自己从军的经过以及事实真相，并指责一些同样在俄罗斯从军的博主没良心，忽悠中国人来参军，奉劝他们不要相信网上的骗子，危险不讲，月入不到25万卢布，引发网友热议，纷纷说真和俄孝子，帮助俄军侵略者就是这样的下场。 俄罗斯至今仲占领住海参崴，居然仲有人去帮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脑的回路是怎样产生的？这个就是典型中国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事实判断能力，从细被当成韭菜培养，一忽悠一个准。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在2024年3月1号起正式关闭，为此我们感谢重庆市政府给予我们的友好合作，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双方的联系，即日起荷兰驻华使馆的工作范围亦将涵盖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和贵州。28号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阻止美国民众敏感过知被外流至中俄等国后，29号拜登说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有远端窃取重要资讯的风险，已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下令采取行动应对。拜登发布声明指中共的政策可能导致美国市场充斥中制汽车，这个对美国国安构成风险，他承诺在其任内不会发生这种事。他表示现在多数的汽车都是联网汽车，就好像是装了碌的智能手机，这些联网汽车可以连接到手机导航系统，亦可以同制造公司相连，来自中国的联网汽车可以搜集美国公民和基础建设的资讯并传回中共国，这些汽车亦可以受到远端操控。纽约时报报道，商务部的调查亦包含在一般汽车中存在的中国制造车用软件，美方指这个可以追踪美国人开车去哪里，在哪里加油，甚至在车上听什么音乐和播客。此外官员表示美国汽车制造商要将车卖入中国，还被迫要加装中制车用软件。拜登说北京限制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汽车在中国走，为什么这些中国汽车能够在没有防护设施的状态下在美国横行？他下令商务部调查那些来自令人不放心国家的联网汽车，并采取行动来应对相关风险。拜登下令禁止中制的联网汽车、卡车和电动汽车流入美国市场。美国政府现在要求商务部展开调查，下一步就可能是针对装有中制车用软件的汽车设置规范或禁令。拜登政府官员说当前的调查是广泛的政策作为，目标是阻止中国低价电动车流入美国市场，伤害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电动车产量，部分小型电动车售价甚至可以低于$11,000，远低于美国电动车价格。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已经超越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车霸主。近日欧洲智库学者艾西亚建议欧盟在降低对中国依赖上可参照韩国。韩国早在2016年就开始对中国去风险化。据中央社3月1号报道，艾西亚2月29号发表文章指出，韩国和德国过去都受惠于中国对其机械、化学、汽车零组件的庞大需求。韩国半导体更是对中国出口的最重要产品。2003年起，中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享有大量贸易顺差，而全国主要经济体只有韩国和台湾对中国享有大幅顺差，都拜晶片所赐。但2016年韩国接受美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中共激烈贸易报复，从零售到韩流娱乐业都遭殃及。艾西亚分析，当时韩国零售和半导体两个关键产业从中国分流到其他邻近国家，即使2017年中韩关系已经回温，韩国最大连锁百货集团乐天仍在2018年撤出中国，使到中国失去一个可以对韩国施压的重要来源。乐天转向更具消费韧性的东南亚市场，之后在 COVID-19 疫情下更证明比中国市场可靠。去年韩国对中国的长期贸易顺差变成逆差，因为对中出口大减 20%。 艾西亚指出，这一方面来自美国先进半导体对中出口禁令，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亦有能力制造的传统半导体。与此同时，美国则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韩国大企业三星、现代汽车、乐天都增加对美投资。艾西亚对比德国和韩国指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都突然在短期内出现大量贸易逆差。德国是在2022年，但是韩国来自中国的进口量下跌 8%。而德国对中国进口品的大门依然敞开。在2021年起，大量从中国进口太阳能板、电动车等。他总结说，一个非常互补的贸易关系亦可能轻易就转变成竞争或对手关系。因应中国贸易报复行为，除了去风险化，包括产业回流和近岸外包，还有在特定科技领域达成不可或缺的地位。韩国的例子显示，引导企业走上正确方向需要拿出政治领导力。针对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宣称的根本不存在海峡中线的讲法，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3月1号对媒体表示，海峡中线是一种默契，这么多年来双方紧守这个默契，就好像左右邻居虽然没有围墙，但知道区分你我，互相尊重。但是如果不承认海峡中线的存在，意味着没有缓冲余地，可能会对地区造成更大压力，应该要多方考虑。台湾国防部当日表示，到6点为止，侦获共机10架次，有3架越过海峡中线，共舰6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近期中共的军机和军舰频繁越过海峡中线，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会不会一步步的扩大，令外界担忧。昨日我们报道了，中共在29号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运载火箭，火箭飞行路径经过台湾中部向西太平洋方向，高度位在大气层外，对台湾地区没有造成危害，所以台湾当局没有发出警报。邱国正一号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国防部根据火箭发射公告做了研判，如果发生偏离或者判断对台湾有危害，才会发出警报，这个是固定做法。台湾外交部还引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内容指出，美国副国务卿坎博和德国外交部次长巴格进行了通话，提到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湾外交部还强调，中共近期展开灰色地带攻势，包括片面取消两岸针对 M503 航线的协议，以及在金门水域的挑衅行径等，意图破坏台海现状的各项行为，对区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正在被国际社会高度关切。去年中国论文发表的总数约占到全球的1/4，但部分论文涉及内容造假。据报道，中国已有完整的产业链提供撰写、刊登文章一系列服务，不只是学生，有些大学教授为了升职等，亦会花钱找人代写论文。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学术研究造假泛滥，甚至有一套协助学术研究造假的产业链。报道引述山东省烟台市鲁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孙富贵的讲法，如果学生经济状况没问题，市场上有从写论文到找刊物刊登论文的一条龙服务，业者会依据客户的需求订造化学术论文，而且服务对象不只是学生，甚至有老师亦使用这些代笔服务。日经亚洲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去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占全球 24.6%， 比美国高出 8.5%。 不过这个亦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界为了冲数量而不惜造假的风气。根据科学权威杂志自然去年12月发表的报告，在2003至2022年间的撤回论文数量排行榜上，中国排行全球第4位，仅次于沙乌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报告显示，在中国论文中，每一万份论文就有超过23份被撤回。刚是在2022年，中国全国就披露至少7宗学术研究造假丑闻， 涉及到北京、西安、厦门、苏州，更包含中共中央党校。在今年年初，甚至有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联合举报教授王飞跃，涉嫌篡改实验数据、实验图片造假、论文抄袭等问题，又再次引起了各界人士关注中国学术造假的问题。曾任河南省郑州大学一间研究所所长的杨凌远教授表示，他的朋友曾以一篇论文2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协助8位学生写博士论文，而他的这个朋友根本没有博士资格。他感叹中国学术研究界的腐败，中国学术界造假泛滥，亦对大学生在做研究时造成很大困难。在北京一所大学就读4年级的张明信表示，本来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下，要找资料做研究或交功课就已经很困难了，而学术造假使他更难找到正确可靠以及有用的资料。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